弟兄姐妹平安，能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握手说愿你平安。那上帝给我们的平安才是真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在一起能领受主的杯跟主的饼，那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同岁基督的身体。今天我们不但在一个教会啊，不但我们在一起敬拜，我们在永恒当中，我们永远在一起来敬拜主。那这是基督救恩所带给我们的荣耀，今天敬拜，永远敬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讲加拉太书啊，这一段经文呢，今天这段经文是加拉太书中最难的一段经文，也是整个新约里头最难的一段经文之一。我想你在读的时候，你可能很难理解这在讲什么啊，所以你会睡觉。我希望你睡觉，因为平时你睡眠不够啊，到神的殿里睡得好，但是不要打呼噜好吗？这个不动。这个不动啊，好了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你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让你很难理解在讲什么啊，的确是很不容易理解。那保罗在整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、第四章就讲一个主题，那这儿呢开始到把这个主题该结束的时候，他讲了这一段话。那这段话让你觉得哎，不可思议，无法理解。但圣经的话没有一句废话，都是上帝给他孩子们的话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跳过去说这段经文很难，所以我们就不说了，那不可以。神的话是写给他儿女们的，他们的儿女应当听。那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一起来好吗？来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一个是死女生的，一个是知主夫人生的，然后呢，死女所生的就是按照血气生的，那知主夫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，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夫人就是两个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未如，乃是加甲，是指说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未如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知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，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也要欢乐，未经生，因为没有丈夫的，因为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，那是按着血气生的，别破了按照生灵生的。现在怎样？子女的儿子不是与知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？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子女的儿女，而是知主夫人的儿女。读过了，你觉得这段经文是不是很难理解，对不对？两个儿子，两个夫人，两个约，两种生命，那在讲什么？那我们再来一起祷告好吗？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是何等的有福，因为我们可以面见你。谢谢你救我们，买赎我们，宝贝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。此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愿你的手触摸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挪走我们的重担，除去我们眼睛上的帕子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听见，让我们闻到，让我们经历你的触摸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愿我们的敬拜得蒙你的喜悦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现代人很忙，那科技很发达，但人更忙。本来科技发达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便利，你去一个地方不再是靠步行，你可以开车，你煮饭不需要再待在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用电饭煲，洗衣服可以用洗衣机啊，生活也是极大的方便。按理说这些科技产品
应该给你提供极大的生活方便，应该有更多的空余时间。可是是相反，人现在变得越来越忙。忙字在中文里头是书人旁加个王，那就是人王叫忙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忙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你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的盲目，趋于死亡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淹没了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大家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许许多多重大的事情，我们放下很多生活中琐碎的事情，让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忙乱的心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思想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。人生有很多的事情你需要思考，你需要思想，你需要打量，你需要计划筹备。但人生什么人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呢？什么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事情呢？我想只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问过大家好多次，我想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殿当中，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再想一想看，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最要紧的问题。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你想清楚了，其他的问题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。今天缠绕你的，让你睡不安，让你心中有负担的一许多许多小的事情缠在你的身上，你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当你真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他的事情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。不是说没有这些问题，有的。那这问题是什么？如果你此刻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如何被上帝接纳呢？如果现在你站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今天晚上你站在神的面前，你觉得神可以接纳你吗？那这个问题对你看起来听起来好像你在问什么问题呢？但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每个人必须要面对上帝，无论是信还是不信，真信还是假信，20%的信和90%的信，你必须面对上帝。因为人是源于神，依于神，要归于神。你从上帝而来的，你依靠他的每一天的生活，将来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非站在他面前不可，你逃避不了他。这就是人，你没办法逃避他，所以你必须面对他。问题是上帝能接纳你吗？上帝能怀抱你吗？这个问题你要问自己的问题。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还是同时与另外隐含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一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很快很快就会过去。你不要看到你今天活蹦乱跳的，一眨眼之间你的生命就消失，非常的脆弱，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离开世界的时候不跟你打招呼，你随时随刻你可以离开这个世界。当你站在上帝面前那一刻的时候，你能被上帝接纳吗？如果上帝不能接纳你，说明什么问题？你要远离上帝。上帝接纳你意味着你永远跟上帝在一起，你享受他的永恒，享受他的荣耀。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永远的成人。那这是人最关键的问题，这核心的问题，你去哪儿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吗？你千万不要自夸，你觉得我还早得很，你错了。这个生命很脆弱，随时可以过去，我说了，而且非常短暂。这是人生最重大的问题，一直关系到你永恒命运的问题。我们在身上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好好打造，好好计划，精心经营，我们就是一生很重要，但是几十年的时间，那么永恒呢？你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但实际上你的永恒的命运，所以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你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，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不到将来有一天可以被上帝接纳，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没有被上帝欢迎，那是告诉你什么？你前面是没有，前面的路是没有方向的，前面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黑暗，因为人生到最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这是涉及到你人生最永恒命运的问题。如果你此刻站在上帝面前，你如何被上帝接纳呢？上帝为什么要接纳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。那这就是保罗在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，叫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就是回答这个问题，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那有几种人回答。第一种回答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问题我不去想它，那是未来的事情， 包括在教会的不少人，他就想这个是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很年轻，我要读书，我要工作，我不去想他，他逃避这个问题。就像很多人，你知道没有，好多人他从来不去想这个死亡的问题，他逃避思想这个问题，他没有胆量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人生终结的那一点，他没办法，他逃避这个想法，他自己欺骗自己，我不去想他，他就不存在了啊，这是自欺，对吗？那同时呢，还有些人想就是我否认他没有上帝，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你是信还是不信，上帝永远在那儿，将来面对他你必须面对他，你没有办法逃避，没有第三种选择，没有第二种选择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站在神的面前。那这是第一种人的回答。第二种人回答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传统当中，我们见到不少的好人，他修身养性，修桥补路啊，行善积德啊，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地，无愧于人，我做人凭着良知，至于未来的事情我不知道。我们中国好多华人就是这种生活态度，将来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无愧于天，无愧于人，至于将来能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不知道。那第三种人，他是非常的高贵，他知道上帝的法度，知道上帝的律法，知道上帝的要求，那就是旧约的律法，他知道该怎么做人，该知道怎么行事，他们追求圣洁，追求道义，追求怜悯，他遵循上帝的道，他愿意实行上帝的道。那这种人是什么人？就是保罗讲的那些犹化派的人，犹太人，他知道上帝的律法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行得好，我将来就站在上帝的面前，那是关乎到我永恒命运的问题。保罗说你错了，律法有600多条，你不可能每一条你做得完美，你靠你自己，你永远不可能站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接纳。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公义，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你怎么可以站在他的面前？凭什么？保罗说不可能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上帝给你一条道路，上帝给你一种方法，那叫救法。这个救法是什么？叫因信称义。所以信是什么？上帝说我给你预备了一条路，这个路就是耶稣，所以耶稣说我的道路真理生命，我给你预备一条路，你用信先是什么？先来接受他，你接受他，上帝说你就是为上帝的儿女。那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机会，这是整个罗马书啊，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讲的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，信是接受他，白白的提供给你，你提供给你的时候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有了一个尊贵的身份，你就是上帝的孩子，这个身份不会过期的，你是美国公民的身份，你是中国公民的身份，这个身份是暂时的，有一天这个身份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这个身份是零价值，你真正的身份是上帝的孩子，这个身份是你永远永恒的身份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可以永远跟上帝在一起，这是关乎到你的永恒命运问题。那我讲了这么多啊，过去好多场讲到我们都是讲了这个问题，这是最基本的问题，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不到你自己的未来，不知道将来你站在什么地方，你的前面就是一个黑洞，你的向那个黑洞方向在行走，越走路越窄，越走越黑暗，越走越无光。但是一个基督徒，当你明白你将来是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接纳你的时候，你是朝着光向光的方向在行走，你是越走越光明，心中充满了盼望。当你把人生的重要的问题抓住的时候，地上许多的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斤斤计较呢？为什么一点小事情就搞得你焦头烂额呢？因为你把不重要的事情当得太重要了，那最重要的事情你却忽略它了。如果你将来跟上帝在永恒当中永远在一起，现在经历一点小小的挫折，损失一点小小的利益，就那么重要吗？你的未来一定影响到你的现在，如果你没有未来，你现在一定是斤斤计较，斤斤计较，锱铢比较，因为你没有未来。 所以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，他让你知道你现在是上帝儿女的身份，这是你永恒的身份。然后第21节，保罗讲一句话，保罗说，你们这运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那这句话是解开整个这段经文的关键的一些经文。保罗在讲律法之下的那些人，他说你们这些人鼓动律法，我刚才讲的第三种人还记得吗？就像犹太人，第一种人是个世俗主义者，他否认上帝，他逃避这个人生的重要的问题。第二种人修桥补路，修心养性，按照我们传统的道德礼仪来生活，然后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第三种人是一种高贵的东西，律法导引。那保罗说你们这些高贵的人，寻求在律法以下的人，我告诉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律法。上帝在旧约的里头给你赐下律法，如果你好好读旧约，你从来没有想象，你不敢想象居然世界上有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来遵守这样的法度。你读整个旧约的话，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会不一样吗？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不一样？这个小小的民族影响世界几千年，到今天他仍然影响这个世界。你读这个旧约你就知道了，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律法，上帝赐给他的律法，这些律法都是好的，都是神圣的，从上帝那儿来的。上帝告诉说你成为我的选民，我告诉你这是生活的法度，生活的规范，你必须要这样去行。所以那些法令改变了这个以色列人，这个法律里头告诉你你怎么样去对待那些无辜的人，那些乳弱的小孩子、妇女儿童、贫穷的人，那些有权势的人，你怎么样面对上帝，怎么样遵守上帝的道德法则。所以这些人遵守上帝的法律，就是你看我们在寻求一种高贵的东西，圣洁的东西，一种道义的东西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保罗说你在律法以下的人，你还不懂什么是真律法。律法是有用的，律法是有价值的，你读整个旧约里头是有价值的，但它不能让你站在神的面前。律法像什么？我上次讲律法就像你看医生的时候，他给你照一照 MRI X-ray 啊，这个 X 光对吧，让你看看这些东西，他知道你身上有癌症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不能给你治你癌症啊。这个律法告诉你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然后保罗开始明白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他说如果你不是讲律法吗？我现在要跟你讲律法。整个旧约时代旧约的里头有五本前五卷书，叫摩西律法，创出黎明生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，这五卷书我们称为律法书。他让我们现在讲律法，你推崇律法，你觉得你可以靠你自己力量来遵循律法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回去看看这个律法书，你没有读懂律法书，你不知道上帝给你律法是什么。保罗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推崇律法遵循律法，你就是一个奴仆之子，是个做奴隶的。然后他开始讲了亚伯拉罕，所以我下面呢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讲讲亚伯拉罕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的里头，让你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，讲的云里雾里，我们搞不清楚。他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亚伯拉罕是个名人，大家知道对不对？我们上次也讲亚伯拉罕是个名人，上帝是在呼召他离开家乡乌尔，然后到了迦南地，在迦南待了10年时间没有孩子。你说亚伯拉罕呢，他有财富，他很有钱，他有很多的牛和羊，他家的壮丁就有318个，好像个部落首领一样，他非常有金钱，很有钱，而且他太太黑得很美丽。他太太60多岁的时候来到了迦南，可是那些当地土豪看到他太太仍然觉得很强大的吸引力，就要占有他的太太。就是他有钱，他有人，他有美丽的太太，可是人生就是这样，很有意思。快乐的家庭有你的快乐，但是每个家庭呢也有他的遗憾，是不是？每个家庭都有他的遗憾。跟亚伯拉罕的家庭有个大的遗憾是什么？他太太没有生育能力，不能生孩子。在古代不能生孩子是一个耻辱，为什么？部落要打仗，家庭要有传承，没有孩子好像觉得自我没有价值。所以这个撒拉，他太太叫撒拉哈，他的先生叫亚伯拉罕。我想他们来到迦南10年，上帝说亚伯拉罕呢，我带你离开你的家乡到迦南去，随从我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给你很多的子孙，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可等了10年没有孩子， 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有信心的人，有信仰的人，很敬虔的人，为主摆上的人，可是十年他们有孩子。我想今天你有信心，等到十年上帝的应许在你身上没有实现，你该怎么说？ 你说你怎么反应？撒拉看到自己身体渐渐衰老，看看自己的老公身体慢慢的衰老，上帝还没有什么作为，上帝没有做任何的工作，等不及了，不能再忍耐等候下去了。他就给先生出了一个点子，他说你看看我们家人没有继承人，我们家人没有人继承我们的产业怎么办？他说我有一个水深的佣人，是埃及的女孩子，叫夏甲，我把她给你，你们两个在一起产生孩子，这样让我们家族有后代。亚伯拉罕一听，不错的主意吗？你看人的计划，人的计谋，人的打算，结果成功了，夏甲真的怀孕了。弟兄姐妹，问题很有意思，当夏甲怀孕之后，你心态心歪了，态度就改变了，他开始看不起自己的祖母撒拉，他看不起他。为什么看不起他呢？我能生你不能生，我能养你不能养，那你还凭什么做我的祖母呢？我比你更有价值，我能干的你不能干。他就看不起自己的祖母。那祖母呢，撒拉就说这还得了吗？小三上位居然还欺压我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小三对吧？他就开始苦待他，虐待他，实际上没有怎么说什么叫虐待，可能言语上骂他，可以打他，不给他饭食，所以他苦不堪言，最后逃离家。整个家庭本来是一个家庭，可是现在家庭开始分裂。亚伯拉罕当然很痛苦，人生很有意思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能解决问题，可是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却制造了更多的问题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说她的爸爸生病了，胃不舒服，就吃下滋胃的药，就过不久就发现药吃的太多，肾脏坏了。为了治疗肾脏，结果他在吃药治肾病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又造成肝坏了。你想解决一个问题，好像是解决了，结果制造更多的问题，这就是人生的困境。今天的科技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，同时又带了更多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亚伯拉罕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，透过自己的方式，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，私有了儿子就带来更多的问题。所以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六章，他生下的儿子给他起名叫做以色玛利，以色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。到了二十一章，上帝再次允许亚伯拉罕，你明年一定要生个孩子。那时候他的儿子以色玛利已经14岁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，撒拉已经是89岁，上帝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孩子，他就偷偷的笑了，上帝真幽默，100岁了还能生孩子。他说我先生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身体的机能也没有了，撒拉我89岁，我本身就是不悦的一个夫人，而且我也断了月经，怎么可能生孩子？上帝你太幽默了，你开玩笑。上帝说 no， 我应许的一定成就，我必定成就。可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他们真生下一个孩子，这叫以撒。以撒是100岁生下的，他是上帝的应许之子。上帝说我要成就的，我应许的我不要成就。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上帝做事是不是不可思议？从你的角度来看，20岁生孩子好不好？不行，30也可以啊，或者50岁也可以啊。就像我快到50岁就生了一个孩子，这不可思议。我们的逻辑是说，上帝啊，这样做比较合理，在我们的逻辑的里头，这样做比较合理，你应当这么做。可是上帝没有按照你的逻辑去做，上帝等，我给你的应许，我必定来成就。你身体如同已死，没有生育能力，没有关系。我让你等，等到最后那一刻，你对自己彻底失望的时候，上帝让你知道，你这个儿子是从应许得来的，不是靠你自己自然的生育能力得来的。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上帝做事 不可思议。为什么不可思议？因为他不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做事情。这人看来已经不可能生育了，可是上帝始终无造有的这个上帝，他可以让亚伯拉罕跟以撒恢复他身体的机能，他们真的在100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，他叫应许之子。真理告诉弟兄姐妹，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，上帝有的时候他让你等，让你等，按照他的时间来做。当你觉得无可指望的时候，无法再靠自己的时候，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。如果亚伯拉罕还有生育能力，他生下的孩子就说，这不是我按照我自然能力生的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我自然能力生的吗？所以应许之子是超然能力所生的孩子，以斯玛利是靠自然能力所生的孩子。所以伊斯玛利跟以撒代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，这是保罗在下面所告诉我们的信息。我在这儿推加一句，当以撒啊，当这个啊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下孩子以后，莎拉出了这么个馊点子，让自己的丈夫娶了他的仆女夏甲，好像是帮上帝的忙，结果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问题，带来更多的痛苦。生下了以撒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，以撒是犹太人的祖先，从此以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你争我斗，几千年来没有停止过，直到如今他们也没有停止过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做选择？你顺服上帝的话，按照自己的智慧去做事，你到底怎么选择？一个是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上帝的命令是这么做的，上帝的话语是这么做的，一个是说按照我的逻辑，我的思考应该是这么做的，你到底是顺服哪一个？是走自己的路还是走上帝的路？你的选择影响你的未来，不但影响你目前的暂时的几十年之后的未来，或者几年之后几十年的未来，影响你的子子孙孙。我就想，如果你现在选一个人做你的太太，他不但影响你这一辈子的生活，影响你，如果你姓王的，影响你王家十代二十代三十代啊，是不是？你的选择，你的自由是什么？就像放出去的箭一样，你射出去就回不来了。说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做选择，亚伯拉罕的事你讲得很清楚，用你的聪明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能力，你生出来就是以撒玛利，按照上帝所应许的生出来的以撒。那好了，到这儿为止我们都懂了。可是亚伯拉罕啊，这保罗说 no， 你读经只读到这儿，你还没有进去。他说呢，你刚才懂了这个事情之后啊，他说我再告诉你啊，有问题在哪儿呢？他说圣经的记载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夫人，两个月。虽然字面上你读得懂，但要更深一层明白经文背后的那个意思。上帝透过这个历史中的这个事件来告诉你更深层的一个真理，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的。他说夏甲跟我看不见了，夏甲是代表律法之约，代表西乃山，西乃是传播律法的地方，代表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大本营，对吧？他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呢，是代表说血气生的，是活在律法之下为奴的，因为夏甲是奴隶，他生下的儿子就是奴隶。然后他以撒呢，以撒代表是应许之约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将来有个儿子叫以撒，而且他代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就一切承受应许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就是以撒的子孙，是撒拉的子孙。那这些人是什么人？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上帝的教会，上帝的国度，所以一切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就是以撒的后代。那以撒代表什么？以撒是代表照应许所生的，或在恩典和自由中的人，因为撒拉是自由人，那以撒也是自由人。讲到这儿你已经是搞不清楚了，是不是搞糊涂了？是不是很糊涂了？那这儿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是在经文的背后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上帝的工作很有意思，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不是偶然的，朝向一个目标，上帝设定他的救赎计划， 上帝也监管这个救赎计划，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在历史的事件当中慢慢的显明出来，就历史的画卷在慢慢展开的时候，上帝的旨意就慢慢成就了。历史事件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它背后有更深的意义在背后，你的眼睛不打开你永远不明白。什么叫寓意解经呢？就是你看到经文之一背后还有更深的一层真理，有人叫灵异。在教会里有很不幸的事情，有些人是过度的灵异解经，一些人告诉我说耶稣有一次行神迹五饼二鱼，这五饼就代表五大洲，二鱼就代表两个洋，一个大西洋一个太平洋，像有人过度的解经你觉得莫名其妙。过度的灵异解经，过度的寓意解经带来两个后果，一个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的里头，第二个意思呢，解经的人洋洋自得，自夸自意，你觉得我能发现圣经中的亮光，你不知道。那圣经有这种人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所以在圣经的里头，你要读经的时候你要小心哈，你不能过度的灵异解经，过度的寓意解经，然后自己说你看看我，我都知道上帝隐藏的奥秘，那这种人你要小心了。但是我们不要随便的否认这种寓意解经，所以保罗在这儿就是寓意解经的方法，让你看到在历史当中上帝所成就的。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，他透过这个旧约啊，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，让你明白新约是隐藏在旧约的里头，旧约是显明在新约的里头。这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在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当中，他的两个儿子的生命当中，也隐藏了旧约圣经中新约当中要发生的事情。那新约是什么？是应许之约。那旧约呢，隐藏着，比方一个儿子叫以撒玛利，一个儿子叫以撒，那讲什么？你不懂这个之间什么关系，为什么是两个儿子？到了新约当中就明白了啊，以撒玛利原来代表的是律法之约，那以撒代表的是应许之约，那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，我上次跟弟兄姐妹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，至少有几个意思。拣选亚伯拉罕，一个是为预备救世主的来临做准备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，耶稣基督是谁？大卫的后裔，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不是？所以亚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几千年前基督降生，几千年前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就是为耶稣基督降生做准备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第二点，神拣选亚伯拉罕是告诉你上帝怎么救你，怎么救你啊？因信白白的接受他给你的恩典。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，他让两个儿子，让两个儿子告诉你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真理，一个是代表律法之约，一个是代表恩典之约。那你说这在讲什么呢？哦，对不起，这讲什么呢？这是保罗开始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经文背后的意思。以撒玛利是奴隶生的，他自己也是奴隶，他不能承受产业。那以撒玛利代表是一切说血气的人。什么叫说血气啊？说血气就是说靠我肉体的能力，靠我自然的能力，我生下来的孩子，一句话就是我自己能救自己。如果你遵守律法，靠遵守律法的方式来回到上帝面前，这就是自己拯救自己。我上天堂了，我站在上帝面前，上帝我来了，你所有的律法我都守到了，所有的律法我都做得100%的，我守到了，说我该上天堂，这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争来的，我应该在天堂里有一个位置，这叫和自己靠自己的力量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以撒玛利代表是一些说血气的人，就是自己靠自己的人，甚至上天堂也要靠自己。但是自己真能靠自己吗？ No。 我可以跟他说，弟兄姐妹，在你没有信主之前，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以撒玛利的后代，或者说你就是以撒玛利，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奴仆。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低级一点来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想拯救自己，每个人都要拯救自己是有价值，每个人都想希望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别人的认可，赢得别人的尊重，通过自己的拼搏来认识自己的价值。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变成一个奴仆，变成一个奴隶。你看看我们周围的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奴隶？比方说你认为金钱越多表示你身份越高，因为你把金钱看成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东西，我拥有金钱越多就表示我越有价值，你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挣钱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当你把金钱当成你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基础的时候，你已经活在奴役之中，每天想来想去想的就是钱，钱多了又怕失去金钱，对不对？钱多了又怕你周围的朋友他是图你的钱，所以你最后谁也不能信任，就活在一种金钱的捆绑当中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一个人你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像以实玛利一样，靠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能力来拯救自己，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我价值，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得到别人的接纳。结果呢，你的心中充满了压力和痛苦。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为什么那么多的压力？为什么？你想争一口气，结果你气争到了，可是气也快没有了。这就是我们人生。但是他这儿讲的更深的一个点是什么？你的救恩，你靠你自己守律法，自己靠自己的能力，你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吗？ No， 你根本做不到。所以以色玛利代表是自己救自己的人，代表靠律法来拯救自己的人。这种人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为什么？我永远不知道我做的是不是够好，我永远不知道我是不是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所以一直活在恐惧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对上帝的救恩不清楚，你一直是活在恐惧当中，你为什么会怕死啊？因为你看不到死后还有什么东西。如果你看到死亡背后就是回家，你还怕死吗？你不会的，你不会的。你为什么今天追求人家承认你啊？为什么？你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焦虑，很多的痛苦，就是希望我这样做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别人的掌声。你为什么好莱坞好多人睡眠有问题，要吃安眠药，要找心理治疗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要追求你的认可。他不追求神的认可，他追求人的认可，追求人的荣耀，人的掌声。他一生活在奴役当中，被这些东西捆绑在一起，心中不得释放，不得自由，心中充满了忧虑，不得安心。那以撒呢？以撒是代表上帝的应许。上帝说，你怎么能站在我的面前？你自己不能救自己，我已为你预备了救恩，我已应许给你永生。所谓应许就是我做的，上帝做的。上帝说，我爱你，我拣选你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我给你预备永生，我为你做好了一切，我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让他你的不义归在他的身上，让他义归在你的身上，让耶稣像衣服一样披在你的身上，披在基督，跟基督联合在一起。上帝说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，你是我的孩子，让我眼中是一个尊贵的孩子，因为你极大信任我，这是我的应许。那这个地方你心中活在不再是一种恐惧，因为你在上帝面前你已经被接纳。在现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很多人把 price 跟 value 等同起来，越是值钱的东西我们觉得越有价值。这东西有没有价值，看它能卖出多少金钱。因为这个问题啊，你有价值，因为你的工资又升两级，对不对？人家不雇你的时候，每月给你很少的薪水，你觉得我没有什么价值。这就是现代社会把价值跟价格混为一谈，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有用的东西，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东西，有用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有价值。车有没有用？它有价值，对不对？这个锅有没有用？有用的价值。房子有没有价值？有，它可以住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就有价值，有用的没有用，但是它有观赏价值。一个树根摆在那个地方，你说这有什么价值？烧 两秒钟，对不对？建房子不可能，可它有观赏价值。按照现在的这个标准来说，如果把价值跟价格混同在一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价格， 也没有价值。为什么？在上帝眼中我们没有观赏价值。为什么？打开你的心门看看，里面都干净不干净，有什么美丽的东西？上帝在身上找到什么美的东西？没有。在上帝眼中我们毫无价值。那你有什么实用价值呢？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。你之所以有实用价值，因为你人很有限。你为什么有汽车？因为你有限的，对不对？天使是不是要汽车啊？要不要啊？天使要不要汽车？天使是无限的，天使他有自己的能力，他不需要用汽车代步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们有限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汽车。但是上帝的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。就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人没有任何的价值，没有任何的价格。可是你说，那我怎么样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呢？世上还有一种价值，不是价格来决定的，那就是爱。我问你，你的孩子有没有价格啊？给你20万，把你的孩子卖给我，要不要卖 ？No。那你的孩子有观赏价值吗？未必。有实用价值吗？没有。但是为什么他有价值呢？因为你爱他，你的爱赋予他的价值。为什么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有价值？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很美，很有实用这种功能 ，No。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孩子。所以当然我们在他眼中是极为宝贵。应许之子就是告诉你，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，你有价值。这就是以撒所代表的上帝的救恩。我白白的，上帝说我爱你，你是我所爱的，我爱你。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听到天上的声音的时候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吗？但是告诉你，你在上帝的眼中极为尊贵，极为有价值。上帝说你就是我的孩子，因为我爱你。那这是这段经文告诉你一个核心的意义在里头。那好了，下面还有一段经文，我快快的结束它。保罗最后讲一句话说，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属血气的，一种人是属灵的。你生下来的人叫自然人，你的父母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自然人，父母靠他们自然能力来生我们，或者我们现在靠这个试管婴儿也是靠人的能力生下来的，那这叫属血气的。人人都是说血气的，说血气的人就是自然人，他有他的行为规范，他有他的这种价值尺度，这是说血气的人。那属灵的人是什么？就是生命在你身上的工作，上帝超自然的能力生下了你，你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不是你父母给的，是从天上的神给你的，是超自然的能力，生命在你的里头给了你这个生命，我们叫属灵的人。实际上只有这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以斯玛利为代表的，第二种人是以撒所代表的。一个是活在上帝的应许的里头，一个是活在上帝的律法的里头，靠自己来拯救自己。但是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，圣经上说当时呢按血气生的别破了，那按生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。那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？就是上面那段经文，创世纪21:9，家里有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，同父异母，家庭战争永不止息，家庭的纷争很多。上经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瞎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，我们中文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。那在希伯来文里头和古代的犹太人拉比们，他告诉这个喜笑里面带有侮辱、嘲笑、恭敬、藐视的意思。因为以斯玛利比以撒大14岁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欺负他，他可以藐视他，他可以嘲笑他，他看不起他。你看我妈妈多年轻，我的年纪比你大，你看你妈妈是100岁。那比方像这些话语，当时撒拉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心中很难过，让他出去，说这个孩子是奴仆的孩子，他不能承受产业。我今天陈弟兄姐妹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是讲他背后这个属灵的意义，不是注意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同情夏甲，圣经里头上帝非常同情夏甲，就回去看看啊。那是上帝另外一个计划，对夏甲的计划，他儿子的计划。但这儿告诉你，说血气的一定别破属灵的，你记住这句话。当你真是活出上帝道的时候，在世上有人是看不惯你的，有人是看不惯你的， 因为你按照天上的标准在生活，有人是看不惯你的，甚至逼迫你的，而且逼迫你往往就是你的同父一某的兄弟来逼迫你，身边的人他看不惯你，他逼迫你。在历史当中有这样的人呢，该隐就逼迫了谁呀、啊？亚伯。扫罗逼迫谁啊？大卫，追赶大卫。但是我问你，是扫罗赢了还是大卫赢了？得到王位的是扫罗还是大卫啊？是大卫。所以当有人逼迫你的时候，你持守在上帝面前的应许，基业仍然属于你。属血气的天上没有基业，但是属灵的上帝为你预备了永恒的基业，你可以站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。我讲到这儿，我最后时间来不及，我最后要讲一点。以撒玛利代表是靠律法来救自己，自己来拯救自己，结果你成为一个掳破，心中永远的恐惧，是恐惧的掳破，你永远不知道是不是选择美选择善。以撒是代表靠着上帝的应许，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来称义，不是考律法，你活在自由当中。因为我在上帝的面前是上帝白白的爱我，我抓住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站在永恒上帝面前的凭据。福音就是这样，不要你做了什么，而你心里 trust 他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那这样讲来律法不是没有意义了吗？我现在是最后一讲，因为我上面不讲加勒太书了，后面还有几讲别的弟兄姐妹来讲这个加勒太书，我这个问题必须要讲一下。今天的教会中有个大的误解，因信称义律法就没有价值，就基督徒因信称义了，我上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，我怎么生活都没有关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误解。保罗讲这句话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上帝在旧约中所告诉我们那些律法不是废掉，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，但是律法对我们是有价值有意义的。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？我问大家，要不要守律法？要不要守律法？不是为了得救，守律法是什么？是为了爱上帝。我举两段经文给你看一下。哎，动一下，谢谢谢，大家跟我读来。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这是基督讲的话，基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我们守上帝的律法是因为爱上帝，不是因为怕上帝惩罚我，不是怕上帝让我不上天堂，而因为我爱上帝的缘故，我遵守他的法度。这个动机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而且上帝说你爱我并我父爱他，我向他显现。当你行神的道，你在经历上帝与你的同在。如果你的心只是大脑一个概念，你永远经历不到上帝在你生活当中奇妙的作为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你看基督告诉我们你要守他的道，守道不是让你要得救，而你爱上帝。人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道。你爱上帝吗？你爱上帝你应该守他的道。约翰说凡遵行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有人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你行主的道吗？你守主的道吗？最后一段经文，大家请我读来。只是你们不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谁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你要得福吗？上帝的道你要行出来，不仅仅是听到，你听到不行是自己欺哄自己，你以为自己是守的门徒，其实你不是。你以为你得救了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得救。 就在神的面前，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不是叫守律法得救，但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所以我们守神的道，不要自己欺哄自己。我就怕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没有被上帝挤压，你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下面说一个人不守道像对着镜子观看一样。什么叫对着镜子观看？古代的镜子是铜的，看过就忘了。你不守道，道不在你的心中，不在你里头扎根。当你一旦行出什么道，这个道就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。你记住这个道，这个道变成你生命的一种祝福。为什么你不能经历生命的祝福？因为你没把什么道放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。我们在教会中讲到很多，我们听到很多的道，但没有行道，结果我们变成个头很大脚很小的人，很可怕。我每一个周我至少在上面祷告一次，我说主啊，不要让我成为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说能说不能行的人。为什么我能说不能行的时候，我一定败坏我的孩子们？我的孩子不会信耶稣，他觉得父母就是法利赛人，我不会信你这一套，因为你不行道嘛，你的孩子也不会真的信耶稣。那你周围的人呢，也不会信耶稣，因为他看到你是没有行道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千万不要把因信称义当成是一种鸦片。哎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明白因信称义跟你的生命每一天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求主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谁的儿女啊？我们是撒拉的儿女，靠应许生的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自己能救自己，而是靠上帝白白的恩典。当上帝的道在我们的心中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不再一样，我们要按神的道来行，行出这个道你必然得福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道在我们心中扎根，明白你的救赎的旨意，明白你的计划。神啊，巴不得我们能站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义，基督是我们的救赎，基督是我们的成圣，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面前，站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。但是主的圣灵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把你的道活出来，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真正蒙福的人，荣耀你的人。祝福你的子民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